三卷福音书中记录同一件事情，但因为他们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陈述的、强调的、讲解的都不一样。比如说马太他讲的是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上次读马可录，大家还有一点印象，马可是讲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他是倒过来，次序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路加也讲他这种比喻，可是他没有讲几倍。所以因为他们托付看见跟神要他们传讲的不同，所以他们描述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那马太呢，这一点我先把它解释清楚。马太讲的是国度、天国、国度的降临。国度是从完全的100倍要给人，但是你能够领受多少是你信心跟跟随的意愿产生出来的。所以他要用国度里面先强调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那么马可不是强调这一点，马可强调的是一个仆人的忠心尽职，然后怎么样带进去里面，他去从30倍、60倍、100倍倒过来。那路加他是不跟你讲几倍，因为路加讲的是一个心田，一个人当有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，让神来做工，眼目不是放在几倍，事工的角度、国度的角度才有几倍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所以路加在讲撒种比喻，他没有讲几倍，因为路加讲的是在人里面来彰显神，让神来做他要做的事情，不在乎几倍。所以这些倍数的关系，国度会讲倍数，事工会讲倍数，但是讲生命的养成跟生命的过程他不讲倍数，所以他就没有记录这一点。那么在马太福音这边讲撒种的比喻呢，四个心田都是一样的，种子没问题。那么心田就是四种，第一种是最常见的，就是在路旁的。路旁就是大家走来走去践踏的地方，那个地方踏久了土地就硬了。先回到2000年前，2000年前没有柏油路，都是田埂路、泥泞路，然后踏久了就会踏出一条路来。所以那个地方既然往来人声音多，人多吵杂，杂来杂去的，当然省得倒在那地方就会被挤住了，然后那个都进不去。所以种子一丢下去，丢在路旁的时候它就弹开了，那一弹开飞鸟来就把它夺走了，这是第一种现象。所以这个也是从传福音角度你可以认知，有些人他听见他是不会接受的，他一听见都还没有入他的心中就被夺走了。第二种呢是落在土浅地上的，它是卡在那个浅浅的地方，它不能够往下生根。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它看起来好像也领受了，也得着了，可是环境一来，日头一出，它就枯干，然后它就被晒死了。它当下是一种立刻欢喜快乐，可是它也立刻跌倒。我们不要以为立刻很快就领到哦，有些人他的立刻是过了10年了。他没有刀根的现象，他可以在里面可能也套很久哦。教会里面其实有时候是这个样子，你里面没有真道在里面一直扎根的话，环境一来你就倒了，因为他不生根嘛。第三种有一点可惜，就是说他也生根，他也吸收，他也会追求，可是他有外面加进来都是荆棘，长出了荆棘棘里，然后挤住了，他长不出来，果实被卡住了，有一点可惜的是第三种。那到第四种成为好土，那土地 OK， 稻子这种子 OK， 然后就长出了生命的东西。第四种才是真正能够满足神的。所以以比例来看，100个人里面有1/4的人才会真正长出神要的，另外的剩下的1/3其实都是亏欠的。好，这是撒种的比喻。那今天这一段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几个很重要的词，就是在第11节。第十节说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？那11节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那大家仔细看这句话，如果连外面的人也听不懂，那连门徒也听不懂，那外面人就更听不懂了，对吧？这一定是这样嘛。那问题就出在听不懂，你要不要来问？他们来问的时候，耶稣才跟他们说这是天国的奥秘。如果门徒你没有来问的话，他不会讲天国的奥秘。而且后面跳过来看17节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。那表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连先知义人都在等候，都要看 可是他们没有机会，他们永远都不能够理解种子怎么能够进到土地，神怎么进到人里面，神怎么可以跟人联合呢？他们能够体会，他不能体会，因为在旧约中所有的先知异人，他们都是在外面领受神给他们的话，然后去传讲，神并不活在他们里面，新约才有。那这一段整个撒种比喻讲的既然是天国的奥秘，而且他特别强调先知异人都在等候中要看，那可见我们非常有必要把撒种比喻弄清楚。因为今天新约一开始的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，这是比喻中的比喻，教训中的教训，真理中的真理。因为这一个比喻是讲土地，土地就是讲人的心，你是看到一个人蒙恩的状况是跟他心有绝对的关系，他的心要神，他就会按着圣经说的寻找就寻见，叩门为他开门。他的心如果打岔不要神，他就要聚会很久，他也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所以你仔细看哦，你的心愿有多强，爱神的心愿有多强。我再用路德记，路德他今天摆出一个心愿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，对吗？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，不要再劝我不要跟你的。他摆出一个生死相随的心愿，那个时候所有的试探就结束了。而且前面还有一个他的嫂子，他的嫂子已经回摩押地去了。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哦，前面有一个榜样说没关系就回去呀、啊，反正他就不跟了嘛，你不跟你合理呀、啊，而且他婆婆不断跟他讲说你不要跟，你没有盼望，所以他能够从没有盼望里面看到盼望在哪里，然后愿意生死相随，这就是心愿了、啊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心田没有这种心愿的话，你想神怎么在那里面运行呢？一个人假设啦，还要不要的，然后随随便便的，对神也不认真，那对自己属关键也不太不在意啊。你想一个学习的态度就这样，你怎么可能教他，教他他也不要。比如所有天下的当老师的都是一个本能啊，喜欢那个愿意顺服的听话的渴慕的学生啊，啊这个就是他愿意多给的部分嘛。如果一个学生他渴慕，他愿意学习到废寝忘食，下课还来问，那很认真，回去又不懂又来追求，能让弄你当老师的你会不会很喜乐？会嘛？遇到这种学生，你会觉得还蛮有盼望的。
多教一点，
多教一点，对不对？多给一点，真的哦。
尽所知道的告诉。
我以前是做开锁的，我也教过一些学生徒弟呀、啊。OK 的，有些徒弟就是要混的，他也没有真的想要弄懂怎么开。啊，其实对于这样子学习的人，我就说那你这样子，我就随便教就好了、啊。就这样子嘛，啊，如果你是很认真的来问原理，然后怎么开，你这个是怎么点的，然后怎么样进去的，那怎么抓那个诀窍，没感觉都会。啊，有的时候愿意的话，他问得很清楚，我就会一个一个跟他讲。啊，因为开始这个东西很特别，是说有些锁你随便开也能够打开，你大概知道抓到一个小小诀窍。但是如果你要开很精密的锁，你是不可以随便开的。我举例啊，比如说一根钥匙有五颗珠子，你进去刷刷刷刷刷，这样也可以打开。但是你这样刷习惯，你的触感就坏掉了。触感坏掉说以后你要开七颗柱子、十颗柱子的，你这样随便乱刷它打不开的。这时候你已经整个触感坏掉的时候，你要开精密的锁也是没办法开的。但是一开头你训练的时候，学的人跟教的人就要弄清楚。比如说最简单的像喇叭锁，随便的人都可以开啦。你随便刷一刷东西就打开，可是有一些是很精密的，要点的，点要触感。跟点的那个感觉，它很美感，珠子跟弹簧的配合，点点点点点，要一次两次三次抓那个感觉，到你要感觉清楚的时候，你十颗珠子给你点，你也点得开啊。但是如果没有，啊，这个是要有相当的耐心。啊，如果学生不愿意学，然后有时候觉得太麻烦，开个锁要那么久，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胡里八道的学哈，大概他功大概只会六成，啊，一个挂烫塞，啊，再挂烫塞就去开店的话，以后遇到困难，很多钱他赚不到。懂这意思吗？你知道我们台中市有一家锁店专门开那个高级车的，因为开一个高级车宾士车啊 BMW 开一台都有800，晚上开的话可以拿到1200-1500。那这个那因为那种车平常的钥匙链也开不了，要那种非常特殊的人才能够开，而且磨那种钥匙，比如说你钥匙弄丢了，然后要打，你没有钥匙打的话哈，你有钥匙打一支一两百块就打得到，比较高级的可能300-400。
一千四，
我跟你讲，好，一千四哈，好，一千四，对对对，立体那个更贵了啦哈，啊，那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没有钥匙来打的话，那不是一千四哦，
对，
你要弄清楚哦，如果你没有钥匙，要叫人重新配置，用手工配置，那最少三千起跳，你是有钥匙拿来打才算百块的哦，
我
看
我会怎么来配置，
可以。如果一个钥匙店他一开始学就正确的，他很精密的去学习这些所有技巧，他可以，他的这个功学起来，
嗯，
你要懂吗？比如说我们开那个保险柜的，如果保险柜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开，然后你胡乱乱开的话，简单的可以打开，那更精密的你要听，还要计算，还要在里面一直盘算一直演练，到最后才能够打开，要很大的时间跟耐心，
嗯，
但我跟你讲，一般学生没那个耐心，所以他也学不来，他也不要学啊，再加上很现实啊，因为开这种锁不是常常有的，
对，
是好久才遇到一次嘛，所以他整个每户期然后还有更复杂，啊，学生的态度这样，那其实他学不来。你把它用信仰角度来看一样的，今天很多生命上面的建造跟追求是要耐心的，是要时间的，是要付出的。啊，如果学生不愿意的话，你老是要快，啊，那你快就倒闭旷野啊。大家问他自己一个问题：你追求什么？你要让神用吗？要不要让神用？
要，
哦，要嘛哈，
对，
啊，那要让神用多久呢？用一下子一阵子还是一辈子啊，那个规格都不一样，哦，啊，不你那，如果你是要让神用一下子的话，啊，那就随便啦，学个两三招，反正势力背一背你就可以去传福音了嘛，你一下子嘛，啊，福音桥背一背你就可以传福音了嘛，一下子嘛。但是如果你要用一阵子，你就不是只有了解知识哦，你要了解四律里面什么是罪，什么是救恩，什么是中保，怎么样带进神的国度，你就要去认识，而且你自己要在这里面去明白过来。他就不是只救一个手册传闻的原因，因为你要让神用一辈子一阵子。那如果你要用一辈子的话，那还不是只有懂这个属灵上面的律，你的整个人的生命要跟神的话同步啊，要进到里面。就他讲以前讲那个泡那个药酒啊，你泡药酒泡在里面到底是药还是酒你也搞不清楚，合在一起，你跟神合在一起，啊，所以那个是一辈子。你仔细观察，其实很多基督徒神是不能用一辈子的，用一下子可以，他用你要讲一点事情，用你要传一点福音，可是他的生命不转换，所以他不能让神用一辈子，因为土地有问题。土地唯一要做的就是让种子进来，这是土地。你问我人的心干嘛用的？人的心是让神进来用的，神的话要在他的心板上面，神的指头不是只有要磕在墙壁上，那个审判的时候才磕那里，神的指头要磕在人的心板上。所以种子最大的落脚地方就是土地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土地里面不愿意献给神，你一定会献给其他东西，这是很自然的啊，你要献给你的学问，献给你的工作，献给你所爱的人。但是这里讲心田土地最大的就是要献给神，让神的话在里面可以运行，可以扎根，可以改变，久了你自然就会长出来的。这就是啥种比喻告诉我们的，人的责任是预备好那个心献给神，而神的这边就是要用神的话神的灵来交换。所以这个撒种比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如果这个现象没有的话，后面所有的蒙恩的话基本上是进不去的啦。一个人如果神的话进不来，你想他能够走多远，他能够追求到什么程度，差不多遇到困难他就倒了啦，遇到挫折他就埋怨神了，啊，遇到问题他体质不好就重复在那边打转了，啊，打转的话跟你讲一个打转还好，就体质陪一下陪两个打转，三个打转，一群人集体软弱的时候，你就看你那个教会怎么带，懂这意思吗？那是体质的问题。我去到新湾教会哈，唯一有做的事情，做的最彻底执行到今天的，就是不断的交通整理，让你的体质改变。啊，如果他是旧皮带不能改变也没关系，旧皮带用旧皮带的方式处理就好，那我们就做新皮带嘛，愿意的就是新皮带，不是年纪的问题哦，是心愿的问题。有人跑来问我说，牧师我是旧皮带新皮带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是你来决定不是我来决定，你自己觉得知道吗？你让神的话进来，你能可塑性，你里面可以让神来改变，那你是新皮带啊，如果不是啊，那你就是旧皮带， 就这么简单。那如果这里面大家真理上不断的学习成全造就他的生命转换了，那问题少很多，真的少很多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就交通的祷告寻求清楚了，我们就同心合意了，还要处理那么受伤的问题，处理这个过不去啊，处理那个怎么样，我就给你讲一个全职的通工路，老是处理这些事情那是死定了啦。你路怎么走啊？那就陪着你那边绕圈子就好了啊。那你想啊，绕到最后就像摩西一样呢，但绕到最后那里面那都气百姓嘛。不是有一次神要他那个吩咐那个磐石出水嘛，他气百姓，就是百姓不配啊，他被惹火了嘛，他就打嘛，结果那一次他就进不了迦南地啊。啊，其实神知道他会气的，神是知道他会气，神其实也没有要让他进去的。你看他跟神说他要进去，神说啊罢了，我们不要讨论这件事了。对，因为他因为摩西没办法，他跟陪着这些不像样的以色列百姓过绕了40年，啊，其实神的托付只是要把他带出来，带进去是约书亚一个全新的世代，全新的生命才能够带进去的。啊，你再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的心绝对的重要。大家在追求神一定要记住，你到教会来不是要混的，聚会也不是来混的，不是只是来这边办办活动，吃吃东西，唱唱歌，然后感觉受安慰，要交朋友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你就去吃职会就好了啊，对吗？吃职会还可以提升你的社会地位，
还有奖品。
那要去奖品，你去青年会啊，还有很多会啊，YNCA 也可以学习啊，那还有很多会都可以啊。他社会上各种层次不同的人都参加各种会，但是今天你是到教会，那刚好是跟所有的会都不一样，那是神掌权的地方，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啊。既然来了，他就是心愿要够，要愿意主啊，我让我的心献给你，那你的话在里面开始来引导，刻在我心板上，你这种心愿很强，说你一定会遇见神的，这样清楚。所以撒种比喻其实就是预备人的心来迎接神，这就是撒种的比喻。那如果这个部分跳掉的话，不要以为好哦，不要以为他现在很好，都没问题，很顺利，神爱他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根不深，生命没转换，问题来他就倒了。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有些人热心一阵子很久，可是一个事件他就不来了。这种常遇到嘛，啊，这些就是提醒我们，他的里面没有着根，真理在那里面不成型，他承受不住这世代的整个的洪流啊。那你一个牧者一直要解决这问题的话，你会很辛苦，而且会本末倒置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或者怎么样的可恶之处，
跟可恨都有。
你给他100个好，你就不要，千万不要一个不好，你只要一个不好，那100个好全部都倒，就那个不好他记在心中，这就是人。人是忘恩的，喊着耶稣进来和善那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是那一群钉死他的人，过了一个礼拜而已，喊着钉死他，这就是人。所以一个负责任的牧者也好，一个追求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神，我们要让神的话进来。真的，你这个路比较长也没有关系，比如说我跟一些人陪读，有的陪了好多年，但是他的过程中慢慢生命长成了，我就很喜乐的。他里面有刚强的灵，他知道他在信什么，他可以承受得住神给他的托付，甚至可以好好活出神是喜悦的模式。时间很久没有关系，你做对的事情，然后慢慢生命就养成了。所以回到我们最后我们身上做一个总结，我们的心要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，这个就是土地该有的本能本分跟里面的看见。而且这件事情是过去的先知一人想看看不见，想得不着的。好，最后说大家想想看，你是好心田吗？好心田不是你很客气，你会顾到别人，或你会做好事，不是。好心田是你可以让神的话进来，你可以让神的话来调整，这叫做好心田。好，那我们先结束祷告了。主，你恩待我们，愿我们在撒种的比喻中再一次领受你的道，我们的心愿意是一个好心田，不是几倍，是你喜悦， 是我们跟你相遇，你满足，我们也满足。愿你的话印在我们心板上。再一次透过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责任就是预备好心，要你，绝对的要你。你恩待每一位，愿你开我们眼睛，得到你是何等喜乐重要的事情。听我们说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